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呢是大年初五，又到戊戌年。在120年前晚清中国的那场戊戌变法，计划要从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进行变革，使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能够汇入世界文明之列。可惜戊戌变法是以失败告终，百日维新成了历史之憾。戊戌变法留给中国的是变革的火种，还是更多的错误呢？120年后，中共对内进行高压统治、言论封锁，对外展开意识渗透、军事扩张，中共政治变革的可能性似乎更加的微弱。而被西方媒体称为习皇帝的习近平，是否在掀起一场反戊戌运动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陈先生您好，新年好。
各位网友好，各位朋友好。
是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来参加节目讨论的是旅美中国作家和评论员吴作来。吴先生您好，新年快乐。
嗨，你好，快好，奎德先生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先生，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到底他当时变革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我们刚刚稍微提到了各个方面，但是确确实实在120年前的当时的那样的一个环境，戊戌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革命性、创新性的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变法。跟我们谈谈当年的变革主要内容有哪些？对于当时的环境来说，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是，当年大家知道，1898年是在那个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中国失败以后，激起了中国上下的非常大的警觉，觉得中国靠好像亡国，马上就要面临亡国的危险了。所以这次甲午战争实际上比作为英国的和中国的鸦片战争对中国的这个震动大得多，因此后来就发起了开始了一系列的变法，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样的变法措施，当年1898的变法，从清朝皇帝光绪的明定国事诏书的话，有这样几点，很多点呢。但是我扼要的说，最主要的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几点，例如广开言路，让国官民允许上书言事，关于解除报禁，民间可以办报，废除科举，立学校，废八股，倡实业等等。实际上更进一步的还要那年是103天的时间内发下了大量的诏书敕令，皇帝的敕令，非常疾风暴雨似的开始一个变革。所以说在中国的政治史上，甚至思想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它是逐渐要走向的是君主立宪制度，也就是说要制定宪法，召开国会，这个潘伟当时就觉得要召开国会，而且要逐渐的向，因为光绪当时康有为向光绪提到两本书，给他看了两本书，一个就是关于所谓的日本的明治辩证考和俄罗斯的大彼得辩证记，都是模仿这些，特别是模仿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的这样一套走向君主立宪制度的变革，大体上是这样一些措施，而且当年是轰轰烈烈的。是中国的现代政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是，那么吴作来先生可以想象，从刚刚我们陈奎德先生的描述当中，当年的这场戊戌变法或者百日维新运动，在当时的公知界也好，精英界也好，在领导阶层也好，它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反应啊。那么您的看法，您对当年的戊戌变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这样一个利益良好的一个变革运动，为什么短短103天之后就宣告失败了呢？
失败的原因呢是大家都有揭示，大量的学者和专著都有披露，主要是共军内部的斗争造成了这一场戊戌变法的失败。 group 就是准确的讲是就是从微观上讲是这样，但是大的方面呢就是当时整个国家呀没有这样的力量，或者是没有这样一个整个的基础不准备，整个的这个体制内的力量，就是保守的力量，他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准备，因为大清他觉得天下是他打来的，天下说我打来的，那我需要整个的保守力量得要捍卫自己的这个满清的这个统治者的这个权益，他觉得如果一转型之后，一顿住立宪之后，一立宪之后会带来很多的他们的这个利益的损失，他们很多的特权就没有了，他们整个江山甚至都可能会被英国或者是日本来瓜分掉，就是国际形势是这样，国内的革命党或者是这个立宪派会把他们的这个政治权利剥夺掉，所以呢这个他们在很多方面进行阻挠。你看那个慈禧是不真诚的一个改革者，尽管他也希望渐进的改革来维持这个大清摇摇欲坠的这样一个局面，但是他在很多方面是具体来讲是阻挠的。你比如说把这个智力总督改为自己的人，然后把那个共同和就是这个改革的把他这个地把那个地司把他斥之出这六天嘛，改革六天就把地司斥之到这个老家去了。整个军权没有掌握在这个改革者的手中，军权没有掌握在改革者的手中，而且呢这个康梁这个改革的团队也没有形成一个团队，这个光绪和这个改革派呢激烈就求臣，还有保守力量呢这个暗中的这个旁观和这个资金呢进行一个破坏，
是
整个社会也没有力量。你说这个报禁还没有和国民上书这个都还没有打开嘛，还要通过改革来这个立宪维新这个运动来进行一个开放，没有任何开放。然后各地的这个封疆大令呢也不是一种非常配合的这样一种心态，
好的，
所以整个社会啊没有准备，所以失败才是一个必然的。
那陈奎德先生，我想再回到您啊，我们从古观今，很多人说从当年的戊戌变法，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政治环境也好，社会环境也好，那么刚刚其实从二位的描述当中，很多人可能会隐约感觉其实很多的问题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的变革到今天仍然没有实现。那么我想请教陈奎德先生，您在上个月您写了一篇有关于戊戌变法的这个文章啊，那么您特别提到了，您说戊戌的火种已经植入了中国的精神中枢，戊戌主题贯穿着现在中国的政治变迁。您为什么这样说？戊戌变法它是否真的留给了中国什么样的政治遗产？为什么120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说中国的变革道路甚至都还没有开启过呢？您的看法？
是我说所谓戊戌留下了中国的宪政的火种，就是说戊戌变法它开启的这样一系列的政治诉求，包括文化教育的诉求等等，在中国这120年中间是一直是起起伏伏，一直是有力量在往这个方向走，但是也有非常强大的反对的力量在阻遏它，所以它一直是中国文化政治变迁的一个主题，作为戊戌所开启的这样一个方向，就是说制度变迁的方向、文化变迁的方向等等等等，它和根本的关键大家知道很清楚，它就是说你要中国要不要加入现在主流的国际的文明秩序，基本的文明秩序、政治的秩序、经济的秩序、文化的秩序，要不要和这个秩序有所结合，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向点。所以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努力，包括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不久以后实际上10年还不到就有钦定宪法大纲出来，就是包括慈禧太后虽然镇压了镇压了戊戌变法这些人，但是后来还不得不在强大的压制之下，最后钦定宪法大纲出笼和也允诺要逐渐的立宪，要走向宪政，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和民间已经结成血仇，和宪政派也好和各方面都结成了血仇。 所以后来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建立，也都是向戊戌所指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走。当然最大的一个大回转大逆转，当然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国家政权，这个是当时的，我们就不多说了，原因如何，就是和国际国内的形势和整个的这个当时国际上的国际势力的划分有一定的关系，共产主义入侵中国，这个之后有一个大的倒退，而毛泽东在这中间是成了一个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类似于反戊戌的一个符号性的代表，包括大家都记得文革中间有一篇最重要的，他代表文革宗旨的就是打刘少奇的文章，戚本禹的什么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从那个什么清宫秘史考察清宫秘史，然后毛可以看出当时最高当局对帝党就是说所谓的清国际秩序向国际秩序靠拢的所谓帝党，也就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杨启超，这个是非常深恶痛绝的，而对您潜在的是对慈禧的那一套是表示某种支持和倾向赞赏的，是这样一个当然大家知道后来的更明显的和戊戌变法的甚至权力结构的相似的，就是后来的这个所谓的80年代，大家知道邓小平先生当然是废除了毛泽东的一些经济政策啊等等，开始在中国向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向国际社会开放，但是到了最后也是发生了像那个戊戌变法一样的权力结构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他当时还是和当时的慈禧一样要有所谓这最后的底线，像最高统治者慈禧他有最后的底线，就是说不能逾越的，祖宗之法不能变，那个什么三纲五常不能变，清朝的满清的统治不能变，也就是说最后的垄断性的政治权利，这个是不能挑战的，不能变的。
就像刚刚对，就像刚刚吴作来先生所说的，因为天下是我打来的，天下是不能失去的。
我必须要说一下，
对，必须要。是。那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我们先来看一看，然后我们接听观众的朋友的电话。这位署名叫东方不败的这位网友，他说了，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变革，不过他说变革的发动者是共产党。至于变成什么样子，或许只有共产党知道。这就像是一场阴谋，而这场阴谋的牺牲代价就是中国人民。另外呢，这位署名杨大爷万岁的这位网友他说，国家制度改变都需要有深刻代价，戊戌变法只是开了一个先河，虽然失败是必然的。还有呢，署名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集团为什么要发动戊戌变法？因为军事失败或马关条约，专制集团的暴力手段失效了。今天中国普通人需要中共的军事或经济失败，需要川普总统终止不公平贸易，停止向中共专制经济转让技术成果，限制中共在西方国家任意的收购创新企业。我们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120年之后，戊戌变法的政治变革在今天的中国看来似乎是不是还有可能，或者已经希望渺茫了？我们来听听来自福建的陈先生。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觉得戊戌变法失败主要还是光绪皇帝太软弱了，如果他当时能够逃出北京逃到南方来的话，那么以当时皇帝的权威的话还是可以扭转这个形势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现在这个伟大领袖习主席啊声称倡导我的奋斗啊，现在伟大领袖习主席做的正是要完成戊戌变法所要做的强国强军，再次恢复这我天朝的往日荣光吧。所以说我觉得他如果能够恢复清朝的版图，习近平要称帝，我也是双手赞成，只要不世袭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谢谢您福建陈先生的看法。我们再来听听河北王先生有什么样看法。您好，请说。
您好，我觉得120年前的戊戌变法，首先它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它是一个致命的选择的错误。他当时所颁布的宪法当中所采取的是最严谨或者说最保守的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当然他在皇族内阁的选择上也有很多的弊端我认为中国应该改掉一个思维习惯，就是企图一夜之间办大事，通过一场事件来所谓的改变一个积重难返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需要改变这种思维中国的很多问题是需要一点一点的去改善的，并不是说一夜之间能够改掉所有的大事 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谢谢。
好，谢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们再来接听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嗯，
是我吗？
是，您说。
我认为啊，我认为孙中山说那个天下大事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至于戊戌变法也好，苏维埃革命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这都没什么意义。他这个天下大事就是他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他就像一个洪峰，就像一个河流，他是你改变不了，你修建不了大坝，你也炸毁不了大坝，这是天下大事，它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我认为啊，习主席啊应该顺应天下大事，希特勒没有改变了世界，拉林毛泽东没有改变世界，是吧？该到哪儿到哪儿去。我这个发言呢，就是我是希望习主席呢要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你要顺应时势来办事情。谢谢，再见。
嗯，好，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吴祖来先生，您刚刚也听到了几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河北王先生认为呢，这种所谓一夜之间办大事的这种习惯或者看法应该要改变了，变革应该是要一点一点慢慢的来。那么山东孔先生也提到了说，希望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以顺应时势。那么讲到了这个现在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昨天我们其实时事大家谈节目也稍微谈论到了，就是习近平在今年的新春团拜的上会上呢，他特别强调了这个所谓的革命。那么当时昨天我们的节目也探讨了这个革命的意思是什么，他要革谁的命。那么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吴祖来先生，戊戌变法当年谈的是变革不是革命，但是戊戌变法它是否给当今的中共的当权领导者带来一种什么样的警醒？从您刚刚的介绍还有陈奎德先生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很多的这种环境还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这种挑战，它似乎依然是相当类似的，仍然存在的。您觉得戊戌变法给现在的中共当局带来了什么样的警醒吗？
啊，你刚才几位朋友都讲得非常好，在线的朋友讲得非常好，都能看出这个历史的一些大的问题。但是呢，对统治者的这种警醒呢，有可能他们是从镜像的反面来看。习近平先生接待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在中南海里，在中南海银台，他就告诉这个奥巴马，他说当年呢，这个光绪皇帝就被囚禁在这个地方。
嗯哼，
也就是说，这个小皇帝、儿皇帝被幕后的这个帝这个后党啊控制，最后的结果呢，他可能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他因此他害怕破坏或者改变共产党的这种江山制度，这对他是一种反面的。他并不是说我看到了这个世界大事，他是看到了这个一个儿皇帝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王岐山先生劝大家读那个旧制度与大革命，许多人也以为啊，王岐山很开明，但是王岐山讲到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他说这种变革的时候啊，所有的力量都会来，天下就会大乱，当权者就会也是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他又是一个害怕改革，渐进的改革其实也是这样，渐进的改革各种各样的力量慢慢的他就会纠集起来，他来破坏你这种改革，而他们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非常的孤单，就是最高当局要改革的时候，他会破坏他身边所有的权贵集团的利益。你看温家宝，他仅仅是反对文革，这是共产党的共识啊，反对这个薄熙来。温家宝实际在体制内实际受到孤立或打击，他的很多的家庭资料为什么被曝光，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关于革命呢，大家都非常清楚，要不共产党做革命，要不就是被革命，大清的这个历史看得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习近平还是有机会的，所有的大者他现在是伟大的领袖，这个中共的核心，所有的军权已经抓到手了，他如果跟王岐山来进行一个改革，政治改革不是没有可能，路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从基层的民主开始。你已经在改革四十年来已经在村乡一级的村一级的贤主，现在要倒退到党支部书记还是说了算，村庄先主现在已经破坏，那么你应该最起码进行县一级的或者一些市一级的政治这个 北信的这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这个市长这个直选应该能够做到，但是这一点如果做不到，渐进改革也做不到，那么整个还是一个党天下，最后呢这结果就像当时大清结果还会重演，就是被革命。所以你无论怎么奋斗，无论怎么革命，怎么高调，你都是一个统治者，你都是一个剥削者或势利者，实际是一个反，你不是一个反新和革那个无数变法的问题，不是一个反世界潮流的问题，其实你也是个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为马克思痛恨的就是侵犯个人自由，还有就痛恨的就是充当剥削者，把整个社会的剩余财富据为己有。
是
共产党创造什么财富呢？共产党没有创造任何财富，但是那习近平现在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你这如大清守住自己打来的江山有什么区别？所以现在习近平现在需要的就是从辛亥革命中吸取一个教训，而不是恐惧改革，而是应该像真正的当年像陈独秀这样的一个革命党人，就是把民主和科学当做一个旗帜，而不是把马克思这个把这种保守的意识形态，毛泽东的这样一个秦始皇加马克思这样一种方式作为自己的一个归臬。谢谢。
好的，是吴泽来先生。实际上您的看法，当年在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也有不少人寄予厚望，觉得他是一个不会畏惧改革的这样的一位领导人。不过几年之后，或许现在大家也慢慢的看出了一些端倪。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不少的网友，可能看法也跟刚刚吴作来先生所提的有点类似啊。这位署名自由民主的网友他说，知识分子虽然是有理想，但是也会期望统治者可以听信谏言进行政治改革，因为革命的代价太大，但是一旦知识分子所提的所有建议都被统治阶级否决，那么极端激进的革命派自然就登上历史舞台了。具体可以参考孙文的同盟会革命党和共产党1927年以后的武装斗争。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竹林七贤的网友，他说到，中共一向是赞许戊戌变法的，可是现在却不提了，原因何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在走回头路，想专制到底。还有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别妄想中国会改变体制，中国只能在体制内求改革。我们再来听听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再请我们的陈奎德先生谈谈他的看法与想法。接下来这位在电话线上的是来自安徽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发表个意见，如果伟大领袖习主席不进行政治对决的话，我们中国就会亡党亡国，不搞政治集权制就会天下大乱，受苦的还是中国的，受苦受难的还是中国老百姓。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安徽的王先生。那我想回到我们的陈奎德先生了啊，您刚刚听到了我们这些网友还有这些观众朋友的评论，您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另外也有很多人呢，确确实实也提到了，在中共执政的这段历史里面，很多人把当年的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称为当年是可以成为中共的一场戊戌变法的，但它仍然也是以失败来告终。您是不是同意这样的一种类比？那么您怎么样来看？甚至很多人还说，是不是好的政治社会的变革，只要是好的变革，在中国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您如此悲观吗？
我没有这么悲观。但是确实中国近代史上充满了就是说比较遗憾的一些事例，包括戊戌变法和后来中国的历史演变很多次，也包括80年代您说的胡赵两位先生推进，也包括当时邓小平在背后支持他们推动的中国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等等，主要是经济变革这方面，是当时看起来也有很大的希望，但是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历史原因，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分析。当然也包括了当年和戊戌变法相同的一个历史原因之一，我想稍微提出来讲一讲，就是说当时的权力结构是不正常的。这个权力结构就是说，这个最高权力的名实是不统一的，是分裂的。最高权力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胡耀邦，或者后来是赵紫阳。但是实际上最高权力都掌握在邓小平先生手里，或者说其他老人手里。另外就是说，他是责任和权力也是不同意，有权的人他不负责任，就是说最高的权力就是像邓小平。 负责任的人，就是说推进这些改革的人，他没有最后的权利，所以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最后造成了悲剧性的局面。到了六四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和当年相当相似的地方。我过去很早的时候也写过关于这两者的比较，是有很多相似的比较，不能说是历史上的事情都不能比较，任何事情都不可比。实际上有些相似的历史境遇还是可以比较的，而且可以吸取一些教训，虽然人们常常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
是，
所以
说您说，
你说，我所以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先生，他吸取的就像刚才吴作来先生一样，他从反面吸取的教训，就看到的是近代好像是代表后党的这一批是比较得势的，就是说容要保持这个大前，就是当和当年的时候有个最主要的争论，你究竟是保中国还是保大清？就像现在的推到现在来说，实际上就是说，你就是实际向中国好，中国老百姓好，或者是保中国还是保共产党？
嗯哼，
这两者之间，最后像赵习近平不是就是邓小平先生和赵紫阳先生产生了分裂。现在也是习近平先生可能就吸取了这个教训，他是最后还是要保党为上，所以他也是像邓当年一样的，要有所谓的他们的最后的底线不能动，就是要保持邓小平的四个坚持，甚至更加强，把党的力量甚至比邓小平先生那个时代还要往后倒退，这个东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后清朝的灭亡就是教训，最后慈禧虽然镇压了戊戌政变，不久清朝就灭亡了，最后革命起来了。所以说我想习近平先生如果目前叫这样类似的反戊戌的这样一些举动，加强的严禁报禁网禁，逮捕律师，拆毁教堂，压制基督教，对抗反对宪政，对抗西方，甚至连前一段时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先生那种所谓铁统治的铁三角都失效了，就是说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到资本不聊生到知识分子不聊生，所有的东西都成了他的敌人的话，我想他这样一种统治方式恐怕比当年的还要结果还要更悲惨。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观众朋友，是来自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对中国这个目前那个形势和以后从整个历史上看呢，我非常悲观。鲁迅对中国他有个说法，他说中国很难改变，即使挪动一张桌子，改造一个铁炉、一个火炉，也要流血，而且流了血也未必成功。这个历史啊，中国历史从戊戌变法到现在，基本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呢，这好像这个人种啊，这个民族劣根性啊，它这个比较深入，本能性比较强。另外再就是好像这个宗教没有西方那个基督教那种根源。就是说苏联呢，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东欧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改变了，包括咱们周边这个，包括印度，包括越南、古巴和我们都不一样。这个日本它有个明治维新，它是全面拥抱西方文明，
是
中国呢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实用主义。所以说这个总的来说，就好像这个整个民族性啊，好像这个也是造成目前这个局面的。
好的，
这个一个原因，历史原因吧，基本上这个就这样。
谢谢您，辽宁的张先生。那我想请吴作来先生，您来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刚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谈话，那么还有陈奎德先生的分析啊，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不正常，从当年的这个胡照的改革不成功，也特别点出了权力结构的一个问题。我在这里我想要引用一个在这个中文的推特上面一位留仪牧师他的留言呢，可能非常有趣，但是也挺无奈的。他是这样说，他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了，120年过去了，又到了戊戌年，上面还是慈禧，下面还 还是义和团，中间还是贪官。这句说法是不是也点出了刚刚陈奎德先生所说的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不正常化？120年前到现在，这场政治博弈是否如出一辙呢？您的看法，吴先生？
他转的这个网络留言段子是非常精辟的，但是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就是枪指挥一切。慈禧呢，他拥有军权，所以他掌握了当时的宫廷的一切。毛泽东呢，用枪杆子颠覆了中华民国，又颠覆了共和国，共和国是被毛泽东破坏的，政协的体制破坏了，随后又颠覆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一共一杆枪颠覆了三个机构，三个政权。邓小平用枪杆子呢，颠覆了华国锋，颠覆了胡耀邦，颠覆了赵紫阳，三个共产党最高总书记，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党指挥枪，枪一直在指挥中国共产党。现在习近平先生呢，他没有颠覆共产党，但是他颠覆了团派，颠覆了江派，同时他现在已经富二代这个作为一个派，也退出了政协，退出了人大，所以现在只有一个派，就是西派。有学者说，习近平掌握集权比以前那么暧昧、那么混乱更好，所有的责任都在他，全国所有的力量都应该对着他来呼喊。必须实行民主宪政，一党专政，党这个枪指挥党，党或者党指挥枪都没有出路的。所以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节点，这样一个节点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独裁的时刻，最黑暗的时刻，也是最有转型机会的时刻。因为他把所有的力量都得罪了，把所有的这个权力，制约权力都给这个颠覆了，那么所有的力量都不应该悲观的坐以待毙，应该主动的，因为这时候他也是最脆弱的，他必须要不就符合人类的这个历史潮流，要不就团结更广泛的力量，而不是去象征性的扶贫，象征性的这个说一些大而化之的话，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正好是一个历史的节点，一个历史的机会，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一个集权，他已经不需要任何东西了，也没有什么敌人了，也没有后党来对他实行一个控制，或者把他钱囚禁在银台了，所以他这个时候整个社会的力量，国际的力量应该联合起来，来撼动他，来呼吁他进行一个转型啊，谢谢。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网上的这位署名叫知燕斋的这位网友，他说如今的中国呢更需要一场变革，但是难度也很大，最根本的是没有民主的思想基础，人民被愚化教育很严重，自由和民主从来不是当权者所给予的，而是人民不屈不挠争取来的。还有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是这么看的，他说经过了文革、六四等等浩劫，中国已经失去了改革的力量，高层无心，基层无胆，清代的官府好歹也会循序渐进改进，民众好歹也会上书，看看现在只会维稳的政权，只敢歌功颂德的民众。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Lincoln Lee 的这位网友，他说但由一个120年前的重大事件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形成的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是根深蒂固茁壮成长，在这漫长的120年间，自由民主人权多次与中国人擦肩而过，在这期间中国人几乎完全被剥夺了自由民主人权，即便人们心中的追求也会被黑恶势力无情打压，但是追求一旦升华为信仰，即使前路漫漫遍布荆棘，人们也会在信仰的驱动下无畏的前行。我想节目最后还剩下几分钟时间，我想请两位做一番总结。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未来该怎么办啊？我们来看到在网络上有一位中国时评人高伐林先生，他在推特上他是这样说的：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中国走了大弯路；1958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导致了大饥荒，埋下了文革的引线，中国再次走了大弯路。事不过三，借一位校友的玩笑话，期许这个戊戌年中国能够走一次狗屎运，哪怕是一点点呢。我想先请陈奎德先生跟我们谈谈，有不少的网友把这个戊戌年呢，这个中国所经历的一切，过去两个甲子以来称为所谓的戊戌魔咒。接下来陈奎德先生，您认为中国要如何的才能走出这样的一个戊戌魔咒呢？
这个很多人都比较悲观，包括知识界，包括各界的其他的朋友都比较悲观。我不是这么悲观，是说实际上历史上发生这种曲折的多次进展，又倒退又进展又倒退的也所在多次，像法国革命1789年革命以后，走了100来多年，后来才慢慢的进入了所谓的现代民主的这样一个体制，也是非常多的曲折。并不民主啊！刚才那个高发林先生那个也说的话，那个网上说的，他提到1958年，大家要注意，1958年是第一个60年，我有两个六十年了嘛，两个甲子了。第一个甲子就是说1898年到1958年是100年，因为60年过去了，到中国是这么大的灾难，就是大跃进和大饥荒，然后这现在又到了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转机了，事不过三嘛，这是第二个了，是往下就是进入第三轮。我是抱有某种期待的，就是说中国虽然是经过了这么多，很多人都做出了各种悲观的理由，觉得中国好像是一个世界历史上世界文明体中的特例，其他国家的民主我们中国就完全不可能没有，对，我不相信这一点。而且中国目前的这个状态，就是包括相当的很倒退的状态，实际上都和整个的中国的1949年发生的一个灾难性的，但是也是全球性的事件有关，就是共产主义在全球泛滥。这个东西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而且所有的绝大部分的共产主义国家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最后不过就是两三个。这个他这种集权主义统治和前面说的我们戊戌变法后来建立民国以后，还是在循序渐进的向着这个戊戌变法的那个方向在走的，但是到了1949年是个重大的打断。所以这个东西看来中国最后的几个国家马上进，他到了最后的残局，所谓共产主义的最后的残局，我不相信这个他能够坚持到很久。他这个过了以后，我相信他会自动的或者开逐渐的进入世界文明的主流的，我并不这么悲观。
好的，吴作来先生，抱歉只能给您30秒时间谈一谈中国是否可能又要如何走出这个戊戌魔咒呢？
知识分子呢，我想还是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如果仅仅是在很具体的一些细节小的问题上，跟共产党这个联名签署联名信，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知识分子应该联合起来，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要为中共这个走一下神坛，要不仅有林霸宪章这样的一高头奖章，还应该有具体的一些路径，让习近平能够，中国共产党能够软着陆，要提供一些路径的选择，使他知道只有这样一个和平的路径才是一个阳光大道，否则的话戊戌变法后面就是一个辛亥革命。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陈奎德先生还有吴作来先生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要和您探讨国际问题，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合围一带一路，印太战略是否初见端倪了呢？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